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星期一7月4号下午將會在白宮南草坪為軍人家屬舉行獨立日燒烤活動，之後他們將會觀看在國家大草坪舉行的獨立日煙花匯演。7月4日是美國獨立日，可能是美國最具愛國色彩的節日。美國人在這一日慶祝13個最初的殖民地決定放棄英國的統治並建立合眾國，不過這項決定並不是在7月4日作出的，這些殖民地的代表其實在1776年7月2日投票決定獨立，兩日之後他們批准通過了解釋那項決定的獨立宣言。很多人認為美國應該是在7月2日慶祝獨立日。烏克蘭駐土耳其大使星期日7月3日說，土耳其海關官員扣押了從烏克蘭俄羅斯佔領區運出糧食的一艘俄羅斯貨船。博德納爾大使說，這艘貨船當時在土耳其的卡拉蘇港口進口處，烏克蘭希望土耳其官員沒收這些糧食。烏克蘭指責俄羅斯自從今年2月底發動侵略戰爭以來，一直從佔領區盜竊糧食。俄羅斯否認這些指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誓言將藉助先進武器奪回失守的地區。較早前烏克蘭部隊從東部魯甘斯克省最後一個防守地區利西昌斯克市撤軍。澤連斯基星期日7月3日在晚間講話中說，俄羅斯集中火力攻擊烏東頓巴斯地區，烏克蘭軍隊將用美國等西方盟友提供的遠程武器予以回應。他說，我們保存士兵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這樣同樣重要的，我們將重新築建起防護牆，我們將奪回土地，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烏克蘭軍隊星期日表示，已經決定從利西昌斯克撤出剩餘的戰士，因為面對人數和裝備優越的俄羅斯軍隊繼續防守，可能會導致致命的後果。烏克蘭官員不斷敦促西方盟友提供更多先進武器幫助加強戰力，以便與俄軍勢均力敵。自俄羅斯四個月前入侵烏克蘭試圖推翻總統澤連斯基或佔領首都基輔遭到失敗以來，莫斯科一直致力於控制頓巴斯地區，這包括了魯甘斯克和頓涅茨克。烏克蘭目前仍然控制著頓涅茨克州幾個城市的控制權。魯甘斯克州長星期一對路透社說，失守利西昌斯克市在戰略上並無至關重要的意義，烏克蘭需要贏得到整個戰爭勝利，而不是僅僅為了這座城市而戰。失守令人心痛，但這個不是輸了整個戰爭，這位州長說。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表示，中國對台灣的攻擊並非迫在眉睫，但美國正在非常密切觀察局勢。他還說，很明顯中國在發展在某一個時刻攻擊台灣的能力，但決定攻台將是一個政治的選擇。米利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採訪中被問到是不是認為中國將會攻擊台灣時，表示可能會、應該會、或許會，這些是描述這件事件的關鍵詞。 BBC 星期日7月3日報導，米利將軍說，在能力方面，我認為中國顯然正在發展一種能力。習近平主席曾經在公開論壇上提到，他在講話中提及他號召解放軍發展在某個時間點進攻台灣的能力，他們是不是會攻擊，這個是一個政治的選擇，是一個政策選擇，這個將基於中國怎樣評估屆時的成本風險收益。米利將軍繼續表示，目前未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跡象或者警示，但是我重申，我們非常非常密切地觀察局勢。儘管台灣自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之後一直實施實質上的自治，擁有獨立政府、軍隊、憲法及司法體系等，但北京堅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並多次宣稱必要時會不惜一切代價，包括使用武力實現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統一。而近年來
北京更加是加劇了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和騷擾，密集地派遣各類軍機頻繁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一些軍機和艦隻仲環繞台灣島並跨越所謂的海峽中線。同時，中國和台灣最堅定和強大的盟友美國的緊張關係也明顯地升級。中國指責美國依據與台灣關係法向台灣出售武器並支持台灣獨立，誓言不惜一切代價粉碎任何獨立的企圖。
澳門星期一為其60多萬居民啟動了新一輪的全市新冠病毒檢測，官員全力地控制飆升的疫情數量，這是疫情開始以來襲擊全球最大賭博中心的最嚴重的疫情。這個星期中在全市範圍內對所有居民進行3次新冠病毒檢測，期間還要求大眾進行快速抗原檢測。此舉發生之際，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星期日報告了90宗的新病例，使到感染人數從6月中旬以來增至784宗，11000多人被隔離。雖然澳門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還未有好像上海這樣的中國大陸城市實施全面封鎖，但這座城市已經基本關閉，所有不必要的政府服務都被關閉，學校、公園、體育和娛樂設施被關閉，餐館只能夠提供外賣，賭場被允許繼續營業，但根據該市居民的防疫指導，大多數工作人員被要求留在家裏面，政府表示不會為保護工作機會而關閉賭場。自2021年10月疫情爆發以來，澳門基本上未有新冠病毒，此後採取了這些嚴厲的措施。澳門堅持中國的清零政策，旨在不惜任何代價跟隨所有的疫情，這個同試圖與新冠病毒共存的全球趨勢背道而馳。澳門的病例遠低過其他地區的每日感染率，包括鄰近香港，香港病例本月已經躍升到每日2000多宗，然而它只有一間公立醫院，每日的服務已經捉襟見肘，該地區與中國大陸接壤，很多居民在毗鄰的珠海市生活和工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環太軍演美國頻海兵團首亮相，到底要向中國傳遞些什麼的訊息呢？6月29日參加第28屆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環太軍演的各個國家艦船齊集在美國夏威夷港和南加州海域。由於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英澳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成員國家悉數都參加，再加上南中國海周邊5個國家甚至南太平洋小國湯加的出現，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這次軍演就是在這裡向中國傳遞一個訊息，這個就是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會遭到阻止和壓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揚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海軍在5月30日發布的有關2022環太軍演的新聞稿當中明確地表明，這次軍演就是為了提高聯合部隊所需要的互操作性、彈性以及敏捷性，以阻止並且擊敗大國在衝突各個領域各階段所採取的侵略行為。中國的分析人士將這個解讀為是美海軍將此戰役演習作為是應對大國衝突的一個重要訓練平台。布拉特利·馬丁是蘭德公司國家安全供應鏈研究所的主任，他曾經是美國海軍上校，參與過並且策劃過往年的環太軍演。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環太軍演向中國傳達的其實是地區各國有關共同利益的聲明。他說，在他看上來，與其說是切斷與中國的聯繫或者是壓制中國，不如說是他們亞太國家為了共同利益而加強了夥伴關係。無論中國選擇作為一個修正主義大國，還是試圖遵守國際準則，他都必須要明白該個地區各國人民的願意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所以他是認為這次的演習的主要訊息就是這些的國家有共同的事業以及共同的利益，並且是願意合作。 他表示，中國是一個修正主義大國，正在尋求改變世界，特別是東亞地區的力量平衡，自然會在各國的安全考慮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強，世界必須要對此作出反應。美國曾經在2014年以及2016年兩度邀請中國參加環太軍演，2018年因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美國撤回了對中國的邀請。第一次亮相環太軍演的美國第三海軍陸戰隊頻海兵團，就是美國為了應對西太平洋地區步步緊迫的威脅而作出的反應，可見已經是有形的體現。為了應對西太平洋的安全局勢的變化，在今年3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對第三海軍陸戰隊進行了重組，建立了第三海軍陸戰隊頻海兵團。與前身相比，頻海兵團將會由更加細的機動的遠征前進基地分遣隊組成，並且配備反艦能力，是美國海軍陸戰隊2030部隊設計工作的一部分。從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到海軍陸戰隊的官員，他們都是將中國看作為步步緊迫的威脅。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為2030年制定的計劃，美軍最終將會擁有3個這樣的頻海兵團，他們將會被部署到在關島以及駐日美軍基地，主要任務是在複雜作戰的環境下迅速控制關鍵航道或者島嶼，並且使用或者引導反艦導彈擊沉敵方的艦艇，協助海軍作戰。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消息，軍演的期間，第三海軍陸戰隊頻海兵團將會進行遠征前進基地作戰，以支持聯合盟軍以及夥伴部隊。分析人士認為，頻海兵團是這次軍演當中值得關注的力量。除了頻海兵團之外，美軍還派出了以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林肯號為首的艦隊。林肯號從1月開始就在印太地區執行任務，並且進行密集的軍演。美國海軍陸戰隊首支的 F-35 閃電2戰鬥機當中，中隊亦都部署在林肯號上面。除了通常的海空力量之外，美軍還將會在這次軍演當中展示最新的武器系統，包括無人水面艦艇、沒多久之前成立的海軍太平洋艦隊無人水面艦艇第一師將會派遣4艘的無人艇參加演習3個階段的所有演練活動。無人艇是低成本的水面作戰平台，有助於提升情報、偵察、監視的能力。在這次環太軍演當中，美國在亞太的核心盟友以及是夥伴亦都派出了強大的陣容，特別是美日印澳4個安全對話的成員。澳大利亞派出的兩棲攻擊艦坎培拉號、印度海軍出動薩拉普拉號、隱身護衛艦，不過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改裝之後的出雲號直升機驅逐艦，這個亦都是出雲號完成航母化改裝的第一步，具備了起降 F-35B 的能力之後，首次參加環太軍演。去年10月駐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F-35B 起降式試就首次成功在出雲號上面完成。這次的演習當中，出雲號並未有搭載 F-35B 艦載機，但有分析認為很有可能美軍的 F-35B 戰機會在後續的一系列演練當中在日本艦艇上進行起降演練，以提升雙方互操作的能力。之前有報道說，如果日本充分利用 F-35B 戰鬥機在島嶼作戰方面的潛力，這樣這個將會幫助日本將他們的空中力量從東中國海一路延伸到台灣空域的邊緣。在前往夏威夷參加環太軍演之前，6月19日到24日，日本的出雲號、澳大利亞的坎培拉號以及是美國核動力航母里根號剛剛是進行了一次的聯合戰術演練。這三國海軍亦都和印度海軍加強了軍事聯繫。2020年以來，美日印澳四國海軍已經進行過兩場的大的聯合軍演，最有名的就是馬拉巴爾系列的演習。環太演習為四國提供了更多一次的深層次軍事演練的機會。南韓的陣容亦都非常之亮眼，根據南韓海軍公布的消息，這次的南韓派遣了以馬羅號兩棲攻擊艦為首的艦隊， 一艘潜水艇、一架海上巡逻机、两架海上作战直升机、九辆的登陆突击装甲车，以及1000多名的官兵参演，包括海军陆战队一个登陆中队、一个机动建设战队，以及4个特殊作战群，其中2栖攻击舰、潜水艇、登陆突击装甲车以及机动建设战队是首次参演。南韩的规模以及兵力为参加环太军演17次以来的最之多。分析人士指出，南韩海军出动如此庞大的阵容参与环太军演，是南韩尹锡悦政府想向美国展示南韩可以在美韩同盟当中扮演更大以及更多的角色。南韩的表现已经令中国警惕，中国方面表示这个是尹锡悦政府在变相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4个安全组织以及在南韩之外，5个南中国海的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亦都将会参加这次的演练。这次的军演当中总共有26个国家参加，除了亚太国家之外，美国的北约盟友加拿大、德国、英国、丹麦以及是法国亦都参加了这次的军演。这几个国家已经向印太地区派出了军舰，今年由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参演亦都令人瞩目。虽然环太军演将中国因素考虑在内，但是美国并未有要求台湾海军。去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并且在法案的文本当中明确地提出5国大楼应该是邀请台湾参与这次的环太军演。这次的军演总共有26个国家参加，除了上述提到的国家之外，亚太地区参加的国家还有泰国、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而另外南美以及中美洲的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也都在其中，还有一个是以色列。根据美国海军的消息，这次的演练将会涉及到38艘的舰艇、4艘潜艇、超过170架飞机以及是大约是25000名的武装人员。演习的内容包括涵盖反潜、反弹、制空战等等的课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下设的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许瑞麟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太军演展示了美国的持续领导力，亦都展示了中国海军所无法拥有的能力。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面，环太军演展示的是持续的活力，凸显美国海军不是可以低估。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在某些能力上面正在迎头赶上，但是这个亦都展示了中国所无法真正拥有的东西，这个就是盟友以及是伙伴。他说，环太军演凸显的这一点，如果中国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南中国海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不得不考虑这一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达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亦都曾经表示，除了军事价值之外，环太军演的阵容仍然显示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的政治影响力。他说，这个标志着美国全球海上伙伴关系的力度以及广度，对于任何可能认为美国影响力以及是战略的地位，尤其是美国海军影响力以及是战略地位正在下降的潜在侵略者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威胁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7月4日独立日最盛大最有代表性活动就是烟花表演。从东岸的华盛顿纪念碑到西岸的金门大桥，在这一日全美国很多城市的夜空都被璀璨的烟花点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全球供应链被扰乱，部分城市取消了这项的庆典。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凤凰城取消了3场烟花秀，原因是无法在独立日之前购买到足够的烟花。堪萨斯州的渥太华市今年亦都取消了独立日的烟火花，将表演推迟到了2个月之后的劳动节。市政府在2月份订购的烟花由于供应链问题，目前还停留在从中国运来的船只上面。美国全国烟花协会的发言人拉里法恩斯沃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注意到了供应链中断，船只无法进入港口。 他又說運輸成本亦都是一個考量，他舉一個會員公司的例子，這是一個每季度進口200到250個集裝箱的公司，2019年運送一個集裝箱的費用是9800美元，而今年這個數字已經飆升到了36000美元。他解釋說，在美國使用的特殊表演煙花大部分都是進口自中國，根據美國煙花協會的統計，大約70%的這一類的煙花是來自中國，這個比例在美國人喜歡的仙女棒和沖天炮等家庭自用煙花來說更高，是達到了94%。由於中國今年4月和5月在很多城市執行了嚴格的清零政策，很多出口商品堆積港口無法運出，隨後烏克蘭衝突將國際油價推高，本來就高昂的海運成本進一步走高，這些因素使到很多城市沒辦法不取消了原有的煙花計劃，改為其他的慶祝活動。他想他們過去28個月經歷的供應鏈的紊亂可以與智利大地震，也就是地球上影響最劇烈的一次地震來到做類比。南加州大學馬歇爾商學院全球供應鏈管理主任尼克維亞斯對美國之音說，供應鏈紊亂的影響揮之不去，各個行業都有感受，煙花行業亦都不例外。而對於另一些城市來說，將煙花表演取消或者改期的原因是人手不足。在華盛頓近郊維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郡，煙花表演被推遲到了7月5日。費爾法克斯市政府發言人馬修·海澤通過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原本的供貨商取消了合約，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足夠的合格的煙花師，他們聯繫了另外一個供貨商，所以將煙花售改期到了7月5日。全國煙花協會的法恩斯·沃斯解釋說，作為一名合格的煙花師，你就是整場煙花售的全權負責人。在美國要成為一名煙花師，你需要獲得聯邦政府的美國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執業許可，接受定期的職業培訓，而同時煙花師要負責將特殊表演使用的煙花運送到指定的地點，這些需要商業車駕照。但是由於過去兩年的新冠疫情，很多人覺得反正煙花秀是要被取消的，大家就倦怠了，不再去保留自己的煙花師的資格。法恩斯·沃斯補充說，還有一些美國西岸城市就是由於擔心火災而取消了煙花的表演。亞利桑那州北部的佛拉格斯塔夫市將會在市中心舉行一年一度的獨立日的遊行，不過原本的煙花表演將會由一場激光秀而替代。新冠疫情之前，加州聖華金谷的煙花每年都會吸引成千上萬的人來到這個地方，但是當地政府宣布由於干旱原因取消了今年的表演。在過去幾年美國西部頻發重大的山火，科學家認為這些與全球氣候變暖有關。南加州大學維亞斯教授說，這些不失為塞翁失馬，他認為在這個之前很多環保人士都認為煙花秀對環境造成了負面的影響，這些可能是一個機會令到城市來到探索除了煙花秀之外的其他的慶祝的方式。他說全國煙花協會的法恩斯·沃斯說，在這些取消煙花秀的城市，大眾更有可能購買家庭自用煙花自己慶祝，不過他亦都提醒民眾在使用這些煙花的時候要注意安全。他又說，在使用煙花的時候保證身邊有水源，用完的仙女棒可能很熱的，可能很滾燙，記得將它們放在桶裡面，最後千萬不要一邊飲酒一邊放煙花。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文化和旅遊部日前聯合發表網絡主播行為規範，以來已經在直播主和業界引發衝擊並受到輿論的熱議。該規範詳列31項不得出現的違規內容，遭到業界形容為猶如祭出。僅箍咒觀察人士說，
新規定出明確的責任、歸屬和罰則。雖然可以整頓直播圈多年來野蠻生長後的脫序亂象，但在監管紅線收得過緊的前提之下，亦都恐怕會造成中國公共言論空間的劣質化和媒體平台的微俗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文化及旅遊部在6月22日印發的網絡主播行為規範共18條，詳列網絡主播的定義、實名制註冊規範、政治輿論取向、監管權責甚至是違規罰則等等。其中規範第14條詳列31項違規的行為，讓直播主是大夫紅線收緊到沒有犯錯空間。網絡違規行為上至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煽動民族仇恨等涉及政治、宗教與文化的紅線，以及賭博、暴力、毒品等違法行徑，下至近年頻頻發生的網絡直播的亂象，例如禁播鋪張浪費的大胃王吃播、奢侈品炫富等影片，亦都不准炒作社會熱點列為敏感的議題，或者是製造輿論熱點。至於屢遭網絡宣傳濫用的流量數據造假、彈幕騷擾廣告、僱用水軍拆禮物、引誘未成年人花錢打賞等等的行為，亦都是被一一禁止。對此，位於福建廈門的海峽兩岸直播電商產業合作園涉台項目部的新媒體運營總監黃晨義認為，規範一次性匯整所有的紅線，讓人是不敢以身試法，即使不少平台的內規早就比新規來得嚴格。現年33歲的黃晨義亦都在電商平台擔任帶貨主播，他表示抖音5月將會在線的唱歌、說笑、博取打賞的娛樂主播的時段限縮在4小時裡面，因為他們被貶為是一群不是勞動者。
在抖音上面，你他会发现你上到四小时之后，他的人数就给你下降，不再放在那里。
黄晨义对美国新闻表示，在抖音上面，他们发现你上到四小时之后的人数就比你鞋下降，不再放人入来看，等于就是他是扼杀了主播，因为有时候主播他是一个晚上可以做12个小时。黄仁士表示，新的规定仲要求主播的服饰妆容不得展现性暗示以及性挑逗，就连彰显个人特色的刺青纹身都禁止露出，否则就会被平台的人工智能监测系统系递到而遭停播处分。他仲是说，有时主播穿白色或者偏向肉色的衣物，亦都会遭系统误判为裸露以及受罚，相当严苛。而另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红经纪人，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直播主的言论尺度尤其是受到严厉的把关，例如有关新冠疫情的敏感词，以及是肺炎、疫苗、疫情等字眼都不能够提，否则就遭到恐怕是流量的限制、限时隐匿账号，情节严重者可能直接是被封号。他说最敏感的政治议题，他服務過的台籍主播就曾經因為觸及到無傷大雅的政治議題而遭到平台檢舉。只不過這份新的規則雖然是一次是劃足所有的紅線，但是直播主往往就是出錯挨罰才是學到教訓。監管力度的收緊反映出的是直播行業對市場逐年擴大的影響力。據中國質量報引述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中国短视频用户已经达到 9.34 亿，同比增长是6080万人，占全中国网民总数的 90.5%， 而网络直播用户则是有 7.03 亿，较上年增长8652万，占整体网民的 68.2%。 位于台北的前新浪网微博台湾负责人郑伟柏是长期涉猎中国影视和网络产业，就他观察，网络直播行业亦是互联网影视产业一样，都是历经过野蛮生长的年代，随着经济规模做大，引来官方介入监管，从博客、微博、微信和到抖音都有过类似的经验。郑伟柏分析，自2016年中国网络直播的元年以来， 中国直播平台如花椒、虎眼等在全盛时期曾经逼近是500家，但是随着监管的催紧，现已经不再是百花齐放，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监管力度恐难松绑。
我觉得习大大就是要高度监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错一定会杀鸡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政之下，如果又连一个十年，
郑伟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觉得习近平就是要高度监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错一定会是杀鸡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攻之下，如果有一个十年，这件事情亦都是所谓的监管不会放开。除了违规罚则之外，新规亦都要求主播加强学习专业知识以及是技能，并且规定高专业水平的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以及是教育等直播内容，主播应该是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向平台报备并且接受审查。对此，信息时报引述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毅的睇法指出，他支持部分领域主播应是持证上岗，因为曾经有自称是医生、律师、教育专家的网络主播向平台讲述的内容不单止是不专业，甚至是还违反了科学常识。除了真人主播要管深度伪造、虚拟主播等数字新科技亦都纳入新规的范畴。信息时报援引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国虚拟人行业市场现况以及发展趋势分析，这一次新兴市场的规模将会在2030年达到人民币2700亿元，其中包括虚拟偶像、主播等身份型虚拟人的产值占比将会达到三分之二。对此，信息时报引述海汉盛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密的看法指出，将虚拟主播和常规主播纳入同一个范围，可以避免未来出现法律模糊地带。除了监管范围巨细无遗，规范的惩罚力度以及责任归属亦都是很明确，要求网络视听平台以及经济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对违规的主播强化警示以及约束，尤其是性质严重而且是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面临的最重处罚将会是禁制账号、列入黑名单或者是警示名单，而且不准更换账号或者是平台重启劳作。这些惩戒的严厉连日引发了网民的热议，部分的网民说他们联想到逃税遭到重罚人民币 13.41 亿的原并且完全封杀的中国大放女王薇娅，以及是六四敏感前夕直播有六四象征意义的坦克蛋糕而遭封杀的直播一哥李佳琦。规范出台之后，科技日报表示，新规既是紧箍咒，更加是导航仪，给予一度野蛮发展的网络直播业是划出底线，而另外有评论说此举为网络营造清朗空间。不过部分新识人士就担心官方过紧的监管是扼杀了公民社会的言论空间。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文超就表示，中共收紧网络直播准入门槛的意图之一是在限制民众讨论公共话题，以及是透过自媒体传播有关公众利益的讯息，例如涉及防疫政策或者是疫苗有效性的医疗讨论，或者是法律和警方治理的问责，其中包括近来震撼全国舆论的徐州铁链女或者是唐山烧烤店的暴力袭女等等的事件当中对地方官员处置不力的追究。文超分析，这些民怨都是在中共在二十大召开前的敏感时刻所要极力镇压。他还说31条红线负面表列的事项，譬如是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等等的禁令，定义宽松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实务上恐怕是造成执法困难或者是任意妄为。而另外监管过严亦都导致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亦是媒体平台的媚俗化。
平台几乎会引导内容创作者美食啊、娱乐呀、啊、等等。
文超对美国之音表示，平台今后会引导内容创作者向往美食、娱乐等发展，就是造成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越来越不触及到对大家重要的事情，后果就是更加微俗、更加走向无底线的商业化。 相较于文超嘅忧心，前新浪网负责人郑伟柏真系相对乐观。佢话十多年嘅经验显示，中国互联网变化极快，总能够揾到新出路系生存落去。譬如抖音短视频风魔系海外，即系一例。佢话呢次嘅官方收紧监管，或者不至于对直播业造成难以弥补嘅冲击。以上系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国特有的作为个人电子通行证使用的防疫健康码，近日因河南川镇银行储户被赋予红码事件和丹东黄码妇女袭警事件两度冲上网络的热搜，舆论担忧这种定位追踪应用程序极有可能被发展成为中共极权限制民众自由的电子锁链，相当于将人关入去武围墙的大监狱。人权捍卫者和法律界人士都呼吁中国民众要对当局基于大数据的侵害人权管控治理模式保持警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上个礼拜五6月24日凌晨，由于新冠疫情而实施封控的中国和北韩边境城市丹东市宣布解封。此前該市經封城60日咁耐，但幾乎並冇受到傳媒嘅關注。直到最後兩日，當地一對被賦予黃碼嘅婦女被控襲警同埋妨礙執行公務，淪為階下囚，先至引起輿論嘅譁然，全網熱議。輿論對呢一個老人一巴掌打出嚟嘅所謂襲警事件嘅強烈反響，產生了戲劇性的反轉。面對突然爆發的疫情，丹東市和遼寧省迅速作出積極的反應。據報道，丹東市委書記、市長當日召開會議，提到要高度關注民生，正確引導疫情，完善群眾就醫保障機制等。6月23日晚間，遼寧省長李洛成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真情服務、轉變作風、增進感情，不搞一刀切和層層加碼，扎實做好生活物資的供應，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摸清透析患者、孕產婦、高齡獨居老人等重點人群的底數，保障好群眾睇病就醫需求，落實好困難群眾幫扶措施。在此之前，中國各地已經有無數的病人在一刀切的過度防疫清零政策之下，因為沒辦法及時就醫而不幸喪失生命，或者是遭受到嚴重的病痛。推特網民財經真相寫道，丹東上了熱搜之後，連夜發布通知全市解封，一巴掌換全市自由，這個盛世如此荒唐。自媒體作家獨哥的獨雞湯評論認為，有誰想得到大爺的一巴掌比蝴蝶的翅膀更厲害，直接將丹東解封了。6月22日，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發布警情通報稱，2022年6月21日黃昏6點鐘左右，郭某利女41歲與她的父親郭某成男70歲駕車往返十位路交通路口時，因為她的健康碼顯示為黃碼，先後兩次闖卡被執勤民警依法攔截。郭某利拒不配合遵守防疫規定，落車之後與民警爭執，過程中他的父親郭某成上前打擊民警的面部，一經街邊警派出所依法展開調查。目前郭某利因為阻礙執行職務予以行政拘留10日，郭某成因涉嫌襲警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与此同时，在网上热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一位从车中落来的女子声称持有社区开具的到某间医院为她父亲取药的证明。在警察和便衣人员拦阻之后，该女子并没有坚持继续前行，表示要回家，却被警察阻止回到车上。警察对女子表示不能够离开，要解决问题。双方有肢体的接触，推撞的过程中女子倒地，她的父亲见状上前朝着这一名警察头部挥了一巴掌，警察就顺势作被打倒状坐在地上，之后回头朝着录影机镜头低声问道：录了有没有？此时这名女子起身的力拦了父亲，似乎在避免扩大事态。稍后的画面就显示，那名警察将女子从车中拖出来，并报警叫来一辆警车。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现场录影片段显示，那名老人的一巴掌似乎未有打到涉事的警察。有网民斥他碰瓷，有人称他为钓鱼执法，亦都有跟帖支持警方通报，指黄马父女两个人破坏防疫工作。丹东发布官方微博发布的警方通报貌似有理有据，秉公执法，但是微博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对于警方的做法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指责和嘲笑的。有网民评论指，如果不是看视频，警情通报非常合理。推特中文用户更多的是质疑当时警察没有人性，不看具体的情况来处理，而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以黄马为名滥用职权，制造事端，激化矛盾，并当众表演假跌倒，被嘲讽为弃情，把事情性质上升为袭警，人为制造了警民对立，惹起公愤。中国法学界网民律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一名被一巴掌跌在地上的警察可能去做喜剧演员更加合适。在此之前，河南内乡法院院长一番议论已经引起网民的关注了。他说，当党性和人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坚决只谈论党性，不去谈论人性。律女士表示，她认为那个警察非常没有人性。推特用户良知自知就丹东妇女袭警事件写道，所谓的人民警察，你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亦都不是凶神恶煞的敌人，只是封控了两个月的一个弱女，一个老人，真的有必要这样吗？对于网上的强烈舆论批评，一些官方传媒报道试图为丹东警方以袭警罪刑拘生病的古希老人激起了民愤开脱洗地，强调黄马以及女儿的父亲并未有社区证明。还有报道说，涉事女子表示服从大局。官媒中国网6月21号报道，当事人郭某利称自己持有48个钟头的核酸通行证和社区证明，但是父亲并没有拿出证明的，现在因为疫情还未收监，会服从大局，亦都会去申诉，呼吁大家配合做好防疫的疫情。不过隔一天，霍某利本人上网发视频说明情况，指出他的父亲四月做了肠穿孔手术，还在恢复期间，而且患有三叉神经病，托朋友从外地找到药，带着社区开的通行证明去取药，已经过了两个关卡，唯独到了这个警察就说黄马不给过。这名女子问到，这个条文规定黄马不给过的呢？真是有病就等死吗？原中共党媒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石俊亦都承认，疫情爆发以来，正常就依受了是大众最反感的一刀切防疫表现之一。这位前主编貌似公允地表示，从维护警察执法权威的角度来讲，丹东警方对涉事妇女进行拘留处罚 有法律依据，但是公众的价值判断和司法权威在这件事件上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个值得丹东市警方去深思，亦都值得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举一反三。一位自称科研机构副院长的网民评论指出，国家规定黄码原则上不被外出，但睇病就医除外。评论认为丹东这名女子完全符合国家规定，关卡工作人员和警察错了，有转发该评论的推文写道，卡点警察不是错是违法，他不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上海人权活动人士桂孝龙对美国之音表示，丹东黄马妇女一巴掌袭警事件凸显过度防疫政策之下的警方罔顾法律良知和道德。他说，容不得人民对他们有任何不满和质疑，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和未来可能对他们的产生不信任甚至不服从，就采取这种报复的举措，这是一种报复行为，并没有按照任何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它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丹东黄马袭警事件之前，河南郑州官员违法将数以千计的村镇银行储蓄户健康码变成红码，致使他们没办法向暴雷的金融机构讨债维权，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将大众对防疫健康码被滥用成为監控公民的專政維穩工具的擔憂推向新的高峰。日前五名鄭州市兩名處級及三名較低層級的官員被處以撤職或警告、降級、記過等紀律處分，官方處理決定指這幾名的同志法治意識、規矩意識淡薄，違反了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辦法及健康碼副码转码规则，擅自对不符合副码条件的人员赋予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独立媒体人 William Long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红码事件之所以会遭到普遍的反对，主要因为影响的人太多，并且影响的是正当维权的人，因此这次当局只能够退让一次，我估计以后红码控制会有所改变，只精准控制少数人，或者只是控制群体事件的核心人物，不会再好像这次这样大规模控制人群。然而公众的愤怒和担忧并未有因为河南当局将大规模滥用健康码的严重犯罪责任推卸给擅自作主的几名中低层官员的不窝式处理而平息，反而持续发酵。有评论指这个是罚酒三杯，明显捉了几个替罪羔羊，认为河南红马事件责任人至少涉嫌犯了非法拘禁罪。丹东黄马袭警事件后，有网民呼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刑拘郑州红马案的罪犯。很多中国民众对当前以绿码、黄码、黄码形式出现的防疫健康码抱有戒心并感到恐惧，并将不同颜色的健康码用黑色幽默的比喻称为电子良民证和电子镣铐。有分析指出，在维稳压倒一切的专制制度之下，健康码迟早会被当局用来当作平时或者特殊时期管控公民的有效工具。河南郑州的官员不过只是提前采取行动，过早暴露了中共高层酝酿策划中的一盘大棋。法学界网民律女士表示，当前实施的健康码对一定范围人员限制行动自由，为老百姓的生活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国家应该在限制那些人行动自由之前应该举行听证，而不是隨意去濫用公權力。他說，中國的憲法規定公民人權不受侵犯，享有言論自由，國家有信訪條例，公民有上訪權利，但實際上憲法和信訪條例就好像一張畫出來的大餅，你要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這張畫餅就會為你帶來麻煩， 譬如访民的身份证就会被作上电子标记，让访民成为二等公民。早在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前，中国当局就在包括新疆的各地布满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号称天眼工程，并对城乡社区村落实施网络化治理，同时发展出居民身份证查验系统。陆女士说，中国的高科技基本上都是用在监控老百姓上面，失踪人口和被拐卖儿童很难找，但是一旦有人发出自由的声音，就会很快被定位。6月25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在此之前，上海几千万市民饱受将近三个月的强制隔离、社区封锁或者是足不出户等诸多限制带来的痛苦和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一份由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即将推出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12%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国际角色扮演者。在新西兰，致力于研究亚洲事务的亚洲新西兰基金会刚刚公布的2022年民意调查称，新西兰人对中国的友好程度跌落到去25年来最低点的13%。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这些民调和最近几年西方其他国家有关中国的民调结果的大趋势遥相呼应。中国近年来在司法独立以及民权等方面更加排斥国际准则，试图在国际舞台上粉饰极权以及独裁，并且以好斗姿态广泛示众。他的国际形象以可信度每况愈下并不意外。总部位于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2022年最新民调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睇法的澳大利亚人从2018年的大约52%一路滑波到目前的12%。这份民调的全文将会在下个星期公布。这个结果是进行民调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常务理事弗尔纳沃博士星期三6月22号向坎培拉向澳大利亚记者俱乐部就他所声称的立体外交演讲的时候所披露。相比之下，对于中国伙伴的认同感亦都每况愈下。该国机构在去年亦都是2021年的民调显示，有 34%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经济伙伴。这个比例是2020年为 55%， 而2018年更加是高达 82%。此外，2021年的民调显示，高达 93%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军事演习增加了他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同年 63%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构成对澳大利亚的威胁，2020年持同样想法的为 41%。 弗尔纳沃在演说当中表示，这个现象不值得庆贺，坎培拉和北京维持稳定的关系符合我们的利益，亦都符合中国的利益。弗尔纳沃仲指出，虽然澳大利亚是需要恢复和中国的外交沟通，但是修复关系的责任是在于北京，是他们的做法改变了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看法。他说，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去年的民调显示，对于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56%的澳大利亚人说中国负有更大的责任，38%的人认为双方都难辞其咎，4%的受访者则是认为澳大利亚责任更大。该国机构在2020年11月进行的一次单独民调当中，82%的澳大利亚人说他们担心中国对澳大利亚政治程序的影响比两年前的2018年增加了19%。今年的民调仲显示，在澳大利亚人眼中，中国和美国的分量比此消彼长，随着是对中国好感的一落千丈，他们对美国盟友的认可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7%。与此同时， 僅僅是有 50% 的澳大利亞人表示他們在當前的國際環境當中感到很安全或者是安全，這個數字比去年下降了 17%， 比2010年下降了 39%， 就是說12年前 90% 的澳大利亞人都感到國際環境安全。而在新西蘭，研究亞洲事務的亞洲新西蘭基金會剛剛公布的民調，新西蘭人25年來對亞洲看法當中是顯示，當新西蘭人被問及到亞洲的這個概念的時候，他們主要聯想到的是中國，而僅僅是有 13% 的新西蘭人視中國為朋友， 58% 視他們為威脅。在去年的同一項民調當中， 29% 的新西蘭人認為中國是朋友， 37% 的認為是中國是威脅。而此外，新西蘭人認為他們在亞洲最好的朋友依次是日本 68%， 新加坡 65%， 而南韓 49%， 並且將這三個國家當作為該個地區的防務以及是安全夥伴。亞洲新西蘭基金會的常務理事德雷柏從惠靈頓對美國之音表示，今年正好是他們的民意調查進行到第25年第一次，他們首先是在去年11月抽取了2334份的樣本，而然後因為今年形勢發生了變化，6月又進行了一次輔助性的小規模調查，樣本有1186份。德雷柏表示，民調說新西蘭人認為北韓以及俄羅斯分別是他們面對的頭號以及是第二號的威脅，但是並不認為會受到這兩個國家的攻擊，不過同中國之間反而是可能會發生某種的衝突。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中國曖昧地支持俄羅斯，亦都令到大家想到南中國海，而各種的報道都顯示中國正在積極發展同所羅門群島的安全關係。此外還有其他的太平洋島嶼。德雷柏仲對美國之音表示，新西蘭人過去僅僅是看到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現時開始聽講包括新疆在內的其他事情，這些都在影響他們的看法。從前和中國之間是一種簡單的關係，現時是變得複雜。如果說到亞洲，你會主要聯想到中國，而你又對中國是憂心忡忡，這些的確是不容樂觀。人權觀察的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和民主、法制以及權利的距離是越來越遠。過去幾年，中國政府的自信與日俱增，在國際上為所欲為，加上新疆以及香港所突顯的人權侵犯現象，它的形象如何可想而知。美國剛剛生效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就是強烈表達西方不信任的例證之一。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近年來很多發達經濟體對中國的看法變得更加負面，這個包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美國、南韓、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等。即使是大多數的國家，多數人都注意到中國相對於美國的經濟實力是增加，但是這種現象點是並不能夠令到他們給予中國形象加分。在幾乎所有接受調查的國家當中，聲稱中國為頭號經濟強國的人，以及是讚美國為頭號經濟強國的人，同樣可能對中國持負面的看法。透明國際組織的美國部主任卡爾曼對美國之音表示，對於那些沒有真正達到法治定義、沒有獨立司法、不允許民間社會以及真正意義的媒體存在的國家，大家很難有信心。而此外，中國是落足力氣地對不發達國家以及地區施加紅色影響的做法亦都有目共睹。香港南華早報表示，中共在坦桑尼亞開辦的黨校已經從非洲六個國家招來了學生，來自各個執政黨的120名幹部在中共斥資4000萬美元建造的教學樓上課。這些國家是坦桑尼亞、南非、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納米比亞以及安哥拉。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在非洲之國和平會議上面，中國提出願意調解困擾該個地區的多重爭端，這個是北京方面將數十年以來的經濟外交擴展到戰爭與和平事務的最新跡象。中國表示 他们最有能力帮助阿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以及其他非洲之国的国家恢复稳定。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表示，关于中共在不发达地区推动他们的影响力，他往往是拿着事物的现实性，试图用文化及商业手段来诱惑人。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可能是在这里用物质刺激弥补观念力量的缺乏，利用他的经济力量去拉拢人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